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已经有一个礼拜多还没有见面。那么我们圣德大哥夫妇也将近两周也没有看到了。感谢主，总算能够解隔通关了，而且能够解放了感谢神。我们看到长老跟长老娘也特别从美国回来探亲之后的心情，各看到姐妹的心情，我想应该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感谢神，上个礼拜呢，小弟在这个大同教会协助灵会，那么在这个将近一个星期当中给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在星期天中午以后的圣餐礼，在进行圣餐礼的当中呢，感受了一个非常强烈而且非常震撼的两次的这个地震。那么第一次在地震的时候呢，真的是摇晃的蛮厉害的。我们在会堂当中有一些姐妹感受到这个地震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忽然间大家的有一句话就出现这个计划如果再加下去没戏啊，有那个感觉因为地震摇撼的蛮厉害的。那我们在地震的这个晃动当中我们没有停下来，我们非常的镇定的一直的来做一些圣经上的勉励。那么当这个地震过后，我们勉励也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就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地震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的反应是情绪的，那免不了。但是信主的人不要把这句话呢好像是个恐慌的，我们一样都在的时候呢，我们就哈利路亚那继续接下来就是圣餐相关的一些勉励。那么结束要唱诗的时候又来一次，那次的感觉呢又蛮久的，而且蛮厉害的。我的感觉呢，当我摸到这个讲台的时候，那个讲台都会移动就好像会移动但是我不能怕，我不能慌，我仍然在那边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唱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圣餐礼，所以在地震中有两次的一个震动，那我们也从当中来做分享。主耶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当耶稣说我成了以后，地大震动，连磐石都碎裂了。所以那时候的震动是非常的震撼，但这个震撼代表的不震的国已经降临了，也是我们信仰中的盼望，生活当中依靠。这是我在上个礼拜在大同教会协助灵会当中一个感动，我想说我怕忘记，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的第五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请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预备起。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勒卖了田产，把价钱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间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心里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身旁。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希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子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鬼孤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阿们。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当时这个亚拿利亚和他的太太撒菲勒，在这个同心却不能够符合神的旨意当中来欺哄神，因为他们希望借有这样的一个奉献，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能够因为虔诚而得利，因此这种奉献并不能得着神的悦纳，反而在欺哄神的过程当中，神就让他们断了气。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了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应该有了态度。那么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这个使徒彼得对于这个亚拿尼亚的太太，包括对这个撒菲勒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一开始都不是直接的来揭开他们的罪行，而是用一个你们为什么，用疑问的，用一个提醒的方式，希望他们都能够来明白。可是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因为贪或是一个欲望已经掩盖了他被圣灵感动的机会，就像当时的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神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起了凉风，让他们的感受他错了，犯罪了，得罪神。可是虽然是这个样子，起了凉风躲起来，仍然不能够正视自己的软弱，坦然的在神的面前的悔改，以致在推卸责任当中，把罪跟责呢就往对方的方向呢推出去。所以不但不能够谦卑彻底的悔改，而且把一切的罪责都归咎于第三者。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跟恶贪欲望的之间的一个耸动，让我们人渐渐的远离神的感动，也渐渐的消灭了我们应有的信仰的态度。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很大的一些提醒。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从整个背景当中稍微来做了解一下。我们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一节，二章的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呢约添了3000人，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门徒他们在圣灵的充满当中，能够感受到与神之间那种奇妙灵里面的团契。不单如此，在这个圣灵的教导当中，他们比过去更能够刚强壮胆，也比过去更能够领悟圣经里面的奥秘。所以在刚强的壮胆当中，在众人面前开始来谈论有关于圣灵的降临，与耶稣之间从死而复活的关系，甚至从圣灵的浇灌来证明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因此呢，来呼吁当时的这些犹太人都能够明白耶稣的确是基督，我们应该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所给予的这份的救恩。那么果然呢，很多人受到圣灵的感动扎心的，所以就请教了使徒们，我当如何得救。这时候呢，彼得以及其他使徒本着主耶稣所教导，非常清楚的来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就能够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必能够得赦，而且能够领受应许的圣灵。而这个呢，要给你还有你的后裔你的后代，要给近处也给远处的人。所以呢，在这段应许当中是要告诉我们， 神的爱是普及万民的，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神的爱也不是只有停留在耶路撒冷，所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寻求神、呼求神的人，这份的应许跟恩典必然会临到他。因此那一天呢，又好多人来信主，圣经特别记载说3000人，3000人这种人数的确是非常多，一夕之间就有3000人。我们曾经在圣经当中看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有一间的楼房，在那边来祷告，而那个楼房呢，以那个时候的一个所谓的空间来讲，已经有了120个人，所以从现有的这样楼房，已经有120人，可是在一天之间，人数已经暴涨到3000人，那么相形之下，空间已经不够，一定要挪移到另外一个合适地方。那么也不是只有空间的问题，在大家这么热心而且这么样认真的来体会圣灵的恩典，来领受真理的教导，以及过着一种从神而来基督那种美好的团契的时候，空间不单是个问题，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接待也形成了一个问题，所以一夕之间已经暴涨了，所有的都变成一种难题。但是呢，在当时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能本着一个爱的方式，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瓶颈的一个克服，所以大家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44节，信的人呢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来分给个人。他们呢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而且在家里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欢。这就是当时弟兄姐妹愿意抛开一切的所有，尽自己的本分，而且非常虔诚的诚心实意的来献出来。因此在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放在聚集的地方，而且呢不分彼此，也不会说这是奉献的，也不会说这是我的，已经在奉献的过程当中归给了教会，凡物公用。这是那个时候呢，除了一个真理的领受、团契的互动之外，大家本着爱主的心，也为了教会的发展，都能够提供自己所有的凡物公用，而这样的一个心态也得到神更多更多的悦纳。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大家不分彼此，大家也不分所谓的贫与富，大家眼中都没有所谓你是有钱人我是贫困，大家也不是用一个救济的方式来做互相的帮助，而是用什么？用一个推动教会进步的角度，用一个容纳接待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相契所需要的，来做一种虔诚的一个奉献。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啊，就像这里面讲的，不单能够提供满足大家在整个聚集或是生活或是接待中的需要之外呢，大家天天的同心合意的来聚会，而且这里又说不单这个空间的使用，而且在生活上的吃灵里面的帮助，大家都是存着欢喜的心来用换，而且都是用一个诚实的心来用换。这时候的教会呢真的是欣欣向荣，这时候的教会充满着圣灵的恩典跟荣耀。那么也因为这样，在圣经里面的特别介绍，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关键的人物在这件事情当中愿意付出他的一切。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32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家呢都是大家共用。我们接下来看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呢就照着个人所需用的来分给个人。这是刚刚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而这个背景里面又掺插了一个很重要的插曲是什么？他人数不是停留到三千，这时候呢，从三千的基础当中又增长了将近一倍，是多少人呢？在第四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呢数目约有五千。这里用一个男丁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数算的单位，已经有到五千了。不同于第二章的记载，第二章它没有所谓性别之分，就是受洗的有三千，但是在这边的记载它是以男性为对象，因此在数算的过程当中说男丁有五千。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这时候又加上没有算的或许是女生呢，那些女士们呢也没把它算进去，如果算进去，那这时候呢人数就不是只有五千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数增长的过程当中，这时候我们想想看，三千又加上五千就八千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万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用保守的一个推论呢，也应该将近一万多以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数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当中，已经在整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的周边形成一个很大的所谓的新兴的宗教的团体，而这个宗教的团体本着基督的爱在那边来推动圣工，所以大家呢都非常认真，非常的爱主。那么在这经新闻里面就来做说明，来说明刚刚所读的第二章里面那些比较概略式的一些叙述的方式。那么在详细说明当中又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六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三十六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那么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因为巴拿巴翻译出来呢就是谦卫子。他有田地，也卖了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里特地来讲到有一个巴拿巴。那么巴拿巴呢，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谦卫者。这个谦卫者是带了温暖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会很轻松，因为他是总是有满满的爱跟关怀。所以他或许呢他的手贴在你的肩膀上，让你感受到一种温暖跟帮助。那么在道理的互动跟生活的帮扶当中，他是当场是一种造就性的鼓励的，而且及时的来安慰来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了这个本来逼迫耶稣的所谓的扫罗，也在他的关怀跟带领当中成为神非常重要的工人，他的名字叫做保罗。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到海外去传福音，那么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他的名字叫做马，叫称作约翰的马可。而这个马可呢，基于某种缘故，有人说年纪轻不能吃苦，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半途就离开了。也因为半途的离开，所以第二次要再出去的时候呢，这个保罗认为不要让这个年轻人走，不要让年轻人一去，或许保罗认为信心不够，而且面对困难刚强的那种态度又不够坚决，那等待下一次吧。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争执跟这样的一个辩论当中呢，这个巴拿巴反而带着这个马可呢一起开始他们传扬福音的一个方向跟这些工作。那么后来这个巴拿巴在整个带领这个马可的过程当中，也成了在这个保罗在第二次下监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特别提到的这一位马可。那么也就是说，尽管马可曾经软弱，曾经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够很成熟，可是在这个巴拿巴的诱导跟带领当中，他又成为保罗不可少的一个很重要的年轻的工人。所以我们这时候感受到了这个巴拿巴的确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爱人、乐于接待而且很乐于扶持后辈的人。那么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把它记载了下来， 但是他除此之外，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愿意献上自己所有的，来对于当时教会就像甘霖般的这样的一个浇灌跟带领。所以在众人急需要一个合宜的空间的时候，他提供了。当众人急需要在足够的资金财务上来帮助来接待的时候呢，他提供了。所以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虔诚非常真实的爱主的人。那么在这个背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负面的，那么这个负面当中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的神是不能够去欺讽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使徒他能够有神的同在，而且使徒能够产生所谓的一个职分上的一种权柄的时候，对于教会的带领，对于圣工的发展，对于洞察魔鬼伎俩来讲，绝对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但是我们也更要清楚的了解，我们的神是不能欺哄的，我们的使徒传道人是应该去尊重他的。也因为这样，当时的教会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越来越发展，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使徒大有能力，大家也蒙受大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从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而这个对话呢，在后来谈到有关于神观的部分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那么这神观的这样的一个定调呢，事实上在创世以前，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乃至于今天，神观永远是不改变。为什么？因为神是永恒的现在，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神都在的。只不过在整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我有所谓的一个过程，或是一个阶段，或有一个预备。所以呢，在旧约时期，我们的神早已存在，他没有告诉大家。但是没有告诉大家，不代表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啊。他的名字本来就是耶稣，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所以是把名先不告诉大家。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就是自有永有，他是永恒的，他是一个永在的。因此在我们中文后来的翻译呢，就把它称之为耶和华。但事实上他就永恒者，也就是我有一个神，他是生命的源头，是永永远远的这位永在的神。那么后来这永在的神的名字，天使就直接来告诉这个约瑟以及这个玛利亚，所以他们清楚知道，哦，神成为肉身来到这世界，他的名叫做耶稣。所以神名字在创世的时候早已是耶稣，这已经定掉了，是我们神没有来告诉我们而已。当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已经皆知若然，很清楚了。那么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所以呢，在什么神观当中，神他的名叫做耶稣，独一的神，他独一的名也叫做耶稣。因此神的灵，耶稣的灵，在他复活之后，用神的灵，耶稣的灵，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方式，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所以无论在我们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内在，神的灵都永远在我们当中，而且在我们个人的灵里面的体会是非常的清楚，是借着这个应许圣灵在我们祷告当中所发出的解释音，所体会的圣灵充满，让我们亲眼看见，在灵里面亲身体验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观。那么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是这样介绍，我们看那个时候彼得与这一对夫妻的对话所讲的几个重点，我们请看一下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这里讲到说欺哄圣灵。那么接下来又来看第四节的下半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那么这两段话有一共同的一个动词动作，就是欺哄。你欺哄谁啊？第一开始说欺哄圣灵，哦，我了解了，欺哄圣灵。那接下来他不是用圣灵这个词，他用另外一个词是什么？你欺哄神。那为什么欺哄这句话他所讲的对象都是一样呢？ 圣灵跟神。为什么？一个名字有两个说法嘛，一个人有两个名称嘛，所以神也可以称之为什么？圣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的下半段，第九节的下半段。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那这时候呢，他没有再讲神了，他用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主的灵。那么这个主很清楚嘛，就是什么？就是耶稣。那么耶稣的灵，所以这里的表达方式就是圣灵、神、主的灵。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弃用圣灵？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弃用神？这语义是一样的。再来，你为什么弃用主的灵呢？所以在这两个表达方式，并不是已经留下了所谓三位一体的概念，不是，而是站在神的角度来讲，我就是神，我就是圣灵，我就是主的灵，因为神是永恒的现在，而且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的神呢，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么既然如此呢，在整个约翰在整个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当中，他已经透过这些经文来告诉我们的神观，就是神，就是耶稣，就是圣灵，他是独一神观的。不要成为后代的人，基于人的角度，基于人理性的无知，也基于自以为是来画龙点睛啊，所谓的添加一些人的概念，以为是聪明的一个名词。事实上，人的名词不能取代神的名词，因为神，我就是独一的神。那么在这个神观很清楚了，这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参考。那么另外呢，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不但从背景的，那么也认识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独一的，也看到了使徒的权柄对教会发展的一个影响。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使徒彼得对这对夫妻所讲的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为什么？这是一个提醒啊，为什么就是一个呼唤啊。也就是说，我们对整个侍奉的态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不要麻木的，不要无知的，不要随着人的情欲跟欲望那种随性而为。那么如果你随性而为，使徒看得很清楚，在神的灵带领当中有智慧的分辨的时候，他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啊。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词呢，他就提醒我们，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些正确的态度。那我们讲来，第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的，用我们的诚实的心去敬拜的。就像当时的使徒，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家是欢喜的、诚实的用换了。因此，诚实是一个侍奉过程当中很重要，因为侍奉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你有些留意一下，像我有时候我都会留意一下安排表。当我们留意一下安排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教会呢，大部分都说啊，几年几月的事工安排表。我们大概就是以事工这个词把它定格了。可是在我小时候或以前呢，我们的记忆当中，他不会把你写作事工的安排表，他会写什么呢？写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圣工安排表。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对于神的侍奉，而不是形式力的工作上的安排。那么在整个侍奉的态度当中，我们是对圣洁的这位神所献上的圣洁的诚实的一种侍奉。哪怕你今天的一个奉献，它也是带着一种圣洁的奉献，诚实的奉献。那么在当初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当中，彼得就告诉说，你为什么欺讽？你们为什么同心的这样试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认定这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侍奉。既然是一个圣洁的侍奉，我们应该就是诚诚实实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啊，主耶稣对撒玛利亚人所讲的话。那么事实上，这也对于我们今天在整个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二三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二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么二十四节又特别的强调，而这个强调非常严谨的来告诉我们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必然要这样做。二十四节说神是灵啊，所以呢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这句话不是只有讲态度，而且讲一个非常严谨的原因在哪里。神是灵啊，在我们中文的和本里面是说神是个灵，这个个呢就是一个单位，单位呢就好像一个物质，所以呢就拿开了这个个这个单位的或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把它抽掉了，直接说神是什么，神是灵啊。那么灵是什么？灵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无所不知的。那么既然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你内在的这些想法意念或许别人不了解不知道，可是就以神的角度来讲早已洞察你的心了，清清楚楚知道你现在在想些什么。既然神知道你在想些什么，那你还要欺哄吗？你要欺骗说谎吗？所以既然神是个灵，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那么我们去拜他的时候呢，就不能用掩盖的这种虚假的欺骗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摆明的来试探神，对神用的一个敌对的方式要来蒙蔽的。因此在这个经文就说了神是灵啊，是无所不知的，那么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呢，是用我们的心，而这个心的呈现是什么，心的真正的流露跟表达是什么，就是诚实。这是我们中文在这个部分的修辞，用诚实这个字。当然有人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用真理。也就是说呢，我们拜神的态度呢，除了我的心之外，这个心的内涵，心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以神的话，以神的真理做标准。所以真理跟诚实经常在出现在整个中文的翻译词当中。那么在这个文里，在这个经文里面，一般认为用一个诚实这个词呢，在整个前后的呼应跟生活侍奉当中的帮助的理解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以这个诚实这个词来做勉励。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奉献我们是出自我们的心，但是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每件事情都要经过我们的心嘛，但是这个心呢，如果不对的、扭曲的、不符合神的真理的，那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不诚实的。所以你要很诚诚实实的来奉献。那我们可看的《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亚拿尼亚、这个撒菲勒这一对夫妻呢，他们的心就不纯了，他们心有一些图利，这个心呢是有他们自私的想象。为什么呢？在当时只要你奉献，在当时你能够像巴拿巴这样的奉献，你可能在众人心目中你就等同于巴拿巴。在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效应当中，有一个叫月晕效应。月晕效应，那个月晕效应就是说呢，你月亮呢旁边都有一个亮光嘛，那叫月晕。用这个月晕的效应来告诉我们一种现象，你跟谁在一起，你的身份地位相形的提高。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候选人，他喜欢站在谁的旁边，而这个旁边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同框了。今天我如果跟总统同框，那代表什么？总统的那个效应，那个所谓的那一种地位，那个影响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我跟他合影的，我跟他同框的，就好像总统支持我了，就跟我是总统那一群人了，是同城那所谓他所爱的人。所以在这个月晕的效应当中呢，他认为我也要跟这个巴拿巴一样，所以巴拿巴他这样做，在身边的人会得到一些帮助。你跟巴拿巴是同一群人的，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爱主的人。但这时候呢，这个巴拿巴在这个月晕效应当中一定受人家很大的尊敬，大家都乐于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样呢会感受到我们都是一群敬神的人。但是有人的心态不对的，他以宗教为牟利的一个单位，甚至以奉献成为一个称义 高台地位的一种平台或是一个阶梯、啊、这个时候呢亚拿利亚就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只有能够站在这个巴拿巴旁边成为那个乐音效益的那个 得利者呢？我今天要创造一个效应，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在众人面前被人家所肯定，被人家所尊重，因此我如华炮制的你奉献我也奉献吧。那么如果这个奉献呢，大家睁着眼睛说，哎呀你跟那个巴拿巴是这么爱主啊，所以用这个奉献成为得利的门路。那请问一下，他有诚实吗？他有真心而且实意吗？他的奉献是有所图的？他的奉献是自私自利的？我奉献多少我就能够有地位的？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呢都会讲一些，有些宗教团体呢从他们的穿着的一个服饰跟品质，你就知道他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是位阶。所以很多人呢就用奉献的方式来献到某一个佛教的团体。所以当你的钱越多，你所穿的那一套制服呢就越贵。贵到什么时候呢？贵到你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一个图腾啊，或是一个标签呢，你会挂在你的胸前，而且颜色不一样。我记得啊，以前我们在穿军服的时候啊，只要你的年资在满几年以上呢，在你的右，我们左胸这边呢，是以前叫兵籍名牌吧，现在就改成名字，没有兵籍名牌。那么右胸这边呢，以前我们会挂一个国旗。可是当你的服务年资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军徽啊，军徽挂在你的胸前，而那个颜色是什么？银色的。但是当你的阶级或者年资到高的时候呢，你会挂了一个符号是什么？是黄金色的。这代表什么？你的资历，你的资历。那如果呢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当你的奉献的额度到达了某一个指标，这时候给你一个位阶的时候，你挂在你的胸前的这个符号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人说啊，慈济就类似这个样子。所以钱越多，你所站的位置就越高，你钱越多，你所站的位置就离那个上人就越来越近，就这个样子。这就是不诚实，这就不是诚心的。今天我们敬畏神是诚心的，那么我们的神也不是因为你的钱来重用你，你的钱来看顾你，不是。所以在圣经的一个勉励当中，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诚实的心。在神对于当时的大卫谈到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也这样的勉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的第九节，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的第九节，第九节，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这句话很重要，诚心呢，也就是诚实的心。我们按照主耶稣所讲的心理和诚实，是用这种态度。出自我们的心，而这个心是诚实的，这个心是在对神的一种敬畏，是带有诚实虔诚的心呢。所以说诚实乐意的侍奉他，为什么？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呢。在这个经文是大卫对于所罗门在有关于将来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给予叮咛跟提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对于圣殿的一个建造过程当中，不是来宣扬我在位的时候的丰功伟绩，我们不是有用在位的丰功伟绩，而是用着我们神给我们的职分，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场合来荣耀神，来侍奉神。因此人的位阶，人的私欲等于零，没有，因为神在看我们，我们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荣耀来尊贵神的圣名啊。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诚心乐意的来侍奉他。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九章，历代志上的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呢则是大卫最有名的祷告。 而这个祷告当中特别这样记载，我们看一下二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十七节，历代志上29章17节，17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我们再来看一下19节，又求你是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来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来建造殿宇。在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跟颂赞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了神鉴察人心，神要我们是正直的，是诚实的。那这个样子，我们想想，当初这亚拿利亚跟撒勒非他们的奉献就不是这个态度的，所以呢，有所涂抹的这样的一个献祭，当然神是鉴察的，神是明白的，所以怎么会让你在那么一个圣洁的教会，而且是圣灵充满的教会，有这种概念或这种说做法出现呢？这也是我们在侍奉当中应该提醒的。所以呢，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心灵是诚实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得神的悦纳，得神的同在，得神的带领。这也成为后来在整个使徒教训门徒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的第5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的第5节，聘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里讲到当时教会里面隐隐约约已经出现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性跟这样的氛围出现，更清楚而更明白的，已经有人深陷其中，在教会里面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也造成了教会已经被撕开了一个破口一样。那么这个使徒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呢，不要像他们一样过着一种增进的一些纷争的毁谤的或是彼此猜疑的这些，甚至就把神的话、神的真理甚至诚实就丢在一边了，因为他们总是会用一个人家所向往的、人家所佩服的这种敬虔来做包装，所以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把物质的那种名啊、利啊、权啊等等呢，我们要抛开，在神国里面，在神国里面不分所谓的大小贫贱，我们将来呢都要得神的恩典的。所以呢，我们要敬虔加上知足，因为这是最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也不能带去，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就是对于当时的勉励，不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不要利用教会、利用教会的资源来得到你个人在教会或社会上的地位，千万千万不要这样。有人就将经常会有一句话说，哎呀，传道感谢主啊，你当传道的人哦，以后哦，在天国一定是住那个什么高级别墅。如果用现在来讲，我们可能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如果用我们能够理解将来传道呢，如果能够尽心竭力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将来一定是住在五星级的大饭店。那我们弟兄姐妹，你可能住什么？你可能住一般的民宿吧，哎，不能说民宿，民宿也蛮不错，你可能住那个帐篷，帐篷也是很惬意的，应该说你好像是住在很落后的所谓的一星的饭店吧。用这种一星、二星一直到五星这种所谓的层级来表达，你今天呢如果愿意侍奉神、乐意侍奉神，你们将来可能就是五星级的教会、五星级的房屋。这是人的概念，神是个灵，在天国是没有物质的，没有物质的那样想象是不能朽坏的， 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做的圣工叫什么？本分。我当一个传道人，我来做圣工是我的本分，但是不因为我做传道之后我将来的天国就是五星级的，如果我们还存在这个概念就是打叉。而你存这个概念来做教会的侍奉，抱歉，你将来的奖赏呢不是那个五星级的，你可能就是一星以下那种级别的。为什么？因为做圣工是我们为主而活的一个叫做本分，是我们的义务啊，我们该这样做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是什么样职分，我们不争名也不争利，更不会争这个职分，因为在天国不是以这个职分来做五星级的这种饭店，而是因为我们都能够虔诚的来侍奉，而且是一个诚实的来侍奉，如我们都这个样子，天国是一个好多无比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呢就能够坐在神的身边。所以后来在解经当中呢，有人这样解经，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这里讲到荣耀显现的宝座，我们请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个24个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啊，金冠冕。这里讲到主耶稣所坐上的这个宝座，那这个宝座身边呢，他已经有预备了啊，有24个座位，24个，以人的人口来讲，人类的人口来讲，已经上亿的，上亿当中留下24个，哇、哦，那是这是人这个人中人了。人中人，人到最后变成神的样子的。以现在人口，当代的人口，那不要说当代了，从有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多少亿了，数千亿了，好像沙一样多了，星天上的星一样多。那么无论是天上的星或地上的沙，在这样的一个比例当中，24个已经是微乎其微了，能够微乎其微的这样的量在神的身边，哇，那个人已经不简单了。那真正的在天国是这样了吗？那如果天国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受洗了，我们今天就不用在圣灵中成圣了。而这里所讲的凡事都能够持守到底，保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灵性，而且都能够为主做圣工的人，将来我们就是坐在那个24位当中的其中一个，而那个就是一个灵性极为成熟的长老，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你就是这些位置当中那个成熟的那些长老。所以在我们有限的所谓的长老当中呢，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台湾的长老多不多？绝对超过24个。那25个以外呢，是不是天上的座位没有了？我们历代以来多少的这些非常爱主的长老，把它算一算，他也都超过25个，难道那些人将来没有资格吗？因此他是不是量的问题，他是一个概述，而且是告诉我们这个长老就是一个灵性完全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不是因为你的侍奉而能够在天上，而是因为我们都用心灵诚实，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像这个亚拿尼亚他们这对夫妇用的虔诚来做包装，用的奉献来做得力，结果刻意的来欺哄圣灵，欺哄神，欺哄主的灵，而被圣灵所感动中的彼得来试透，结果他们讲完了硬心了，最后只有匍匐在地用石来结束他们在人生的生活。将来天国有没有他们份？抱歉，没有他们份，所以何苦来哉啊。所以我们在整个经文当中，就像保罗彼得所说的，你们为什么？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那么愿神也祝福大家。